这里是生人勿近。
8090后呢，小时候都有一部童年阴影，我相信各位一提就能想起来，就是一部比电影情节还要过分的真实事件，就是黑太阳731部队。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学校组织去电影院看的，反正对我幼小的心灵呢产生了很大的伤害。后来在央视6台呢也放过几次，当时记得跟爸爸妈妈还一起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妈都看哭了，小啊，不太明白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两年呢，关于黑太阳731部队的事儿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曝光，也让大家更能直面的清楚那段历史。包括最近大家都去东北旅游啊，也有这么一个馆，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也都去看了。这块呢还是想借用之前央视说的一句话啊，就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黄黄。
我是小娇。
我是老航。
我是乔磊。
今天呢这个话题会和以往不太一样，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就是黑太阳731这部电影的原型啊，他们当年对华细菌战的一些我们知道的细节。然后开头呢也要嘚啵两句啊，本身一开始有很多小伙伴那意思说，黄哥你们要不设一个门槛啊，弄个价格，为什么呢？现在有些平台啊，有一些这个精美精致分子也狗逼，他们他妈好跟你抬个杠啊，5-6的。后来我一想，去他妈的，来，你们就来杠，哎，来我就跟你对骂，无所谓啊。还是啊，因为这个是关于战争这个板块的，还是交给磊哥，磊哥在这方面呢会更专业一些。
这个肖爷刚才说这个731黑太阳这部电影啊，我最早还是那个年代，我还是在录像厅里看的。就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场，有那么几个场景，至今为止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很清楚，是一个日本军官手里带着一个类似于橡胶的那种的卫生那种的手套，然后再切一个人的脑子。包括他在很多的像那种培养皿玻璃罐子里边放的是人体的器官和那种的小孩的那种的标本，给他做成那样。后来呢，其实在最近这几年所报道的这些里边相关的，有一个是日本作家写的一部报告文学。首先我说是报告文学啊，用词非常严谨。它叫恶魔的宝石。这个事儿呢，其实日本人自己不是说不知道，而且他们也不是没有写 NHK。
装孙子是吗？
他们在后来，我们后边会提到，他们知道这个事儿，而且他们民间当初说保密保密这种事儿是保不了密的。当年这位日本作家叫森村诚一，他写的这部《恶魔的宝石》，其实最初他也是在日本知道一些731部队的这些人当年干过这些事儿，细菌战。但是他写完了这部小说，写完了一部报告文学吧，他后来写完了之后，731当年的很多的人就给他写信，说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件事就逐一逐一的曝光就出来了。所以说包括其实在2000年以后吧，我们很多的国内的很多的民间组织，包括其实在细菌战和这种生物战包括人体实验受害的这些人，也像日本政府提出过就是这种诉讼，去寻求过这种赔偿，但是最后都无果，就是有一些是很无奈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知道731啊做人体实验搞细菌战，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包括这里边的人，我一会儿重点要提到几个词儿，就是说731部队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家在平常在影视剧里和那个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鬼子兵，它不是那个，它不是这样的人。它是它的来源和它的这个构成非常特殊，在长时间内为什么要给它保密？首先呢，关于这个部队呢，它的这个核心人物其实就是石井四郎。石井四郎这个人，他的成长的经历和他过往的这些历史，他的职业履历，其实是跟731部队的这个发展历史是紧密相连的。石井四郎呢，他是731部队的叫他们那会儿叫部队长。他后来最终的军衔是军医中将，他是个军医，先大家先记住这点。
我记得当时那个电影好像也以他相当于为一个主视角，
是的，
对吧？
没错，因为确实是像肖爷说的，这个 他一生当中，其实他这个词儿用的不太好、嗯，但是他的重要的事情其实都发生在七三幺部队这件事儿里、嗯，
没干点什么正事儿，
没干点什么正事儿、嗯。对，然后呢，石井四郎出生在日本的千叶县，年轻的时候啊，他在金泽读高中，石井四郎是个学霸，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哦，他后来考入了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我知道咱们春点的听众里边有很多人其实都是学医的，大家也应该有个常识，学医的人是在理工科里边学习成绩最好的，可以说在录取的很多的录取线里边，而且因为他学医的时间也最长，学制也最长。
对，我当年大专想考个医学都进不去啊，因为他的那个录取分数线比一般的二本都要高，对，所以学医很牛逼的。
对，然后呢，他在大学毕业之后，石井四郎是自己志愿的加入了当时的日本陆军，成为了军官候补生，因为他作为一个军医嘛，一直到1924年到26年期间呢，当时的日本军部就派石井四郎又重新进入了，等于说是官费生，在那个年代的官费的研究生，让他进入当时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研究院，等于他现在是个研究生了。我现在从事的是像是细菌学、什么防疫学呀、病理学、血清学这些东西。
嗯，
直到他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可是一个学历非常非常高的人，而且他确实是个，确实是学霸呀。
嗯。
这个时候讲一下背景啊，以前啊，就是这个生化武器、化学武器，它不同于常规战，就常规战大家都知道，子弹、炮弹、炸弹都是这些东西，它给人带来的伤害是在有一定范围里的，也就是说可控范围里的。后来呢，其实是在一战当中啊，德国人使用过这种毒气，当时在一战的堑壕的前面，德国人弄那大电风扇呼呼呼的往外放毒烟、元首那眼珠子不是他不被毒瞎过吗？
是吗？哦，
元首成阿紫了
啊，对
他也弄一顶。
嗯，对，元首这个一战时候他受被毒气熏过。
哦，
然后呢，后来世界各国因为发现这个毒气呢，这个武器它不真是不同于那个普通的，它所带来的这个危害极大，所以就签订了这个日内瓦公约，在日内瓦公约里边就写过禁止使用这个东西。
太损了，有点是吧？
缺德带冒烟的，缺德到家了。
感觉一战好像出了好多这个武器都是划时代的这种，
确实。
咱之前聊那个
马克沁机枪，对。然后在这个日本呢，当时因为日本它的资源比较匮乏，它不可能研究，它的工业实力是没法跟英美啊、德国这些相比的。对于这个相对匮乏的日本呢，发展这种怎么说呢，一本万利、比较低成本的，它能带来的功效比较大的这种武器，就是日本会往这条路上想。这时候呢，石井四郎其实是不断的在说服日本军部，但是他当时在日本军部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军医，所以他认为当时这个细菌武器和生物武器，它不光是能给敌方的这个军队和部队带来破坏，它最重要的是能给对方的这些城市建筑物、农田和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因为一旦打仗之后，人口的流动是非常的混乱和频繁的。
那我问一句啊，磊哥，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有日内瓦协定书的，
有。
然后这孙子还琢磨这种事
儿，是的。
哦，
嗯，
那挺严的。
你像那日内瓦还规定了，还不许虐待战俘呢。
对，
你像那对吧？咱们看的片儿，
对，哪个不是啊？
那进去都打成什么样了？而且咱们看的还是那种能播的，真正不能播的，说是拿那个电。出了你老二，你知道吗？
对，
哦，
就那么弄，就是你出，即便放出去了，你也是个废人。
哦，
而且咱们还看那个片儿，就说那个细菌武器真正什么样，鬼子那细菌武器一到，就别说山里边的人了，连一根草都活不了。
真是这样。然后呢，石井四郎这时候认为啊，因为他是京都这个帝国大学出身。他认为整个的当时陆军的军医系统啊，之前还没讲到细菌战的啊，军医系统都是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的体系的人这个出身。因为日本大家可能，我们群里边很多可能在日本留学的，或者说跟在日企工作的，大家都知道 日本其实是非常讲究派阀门阀的这种出身的这种啊，你师承合派对吧？哎，这些呢都是东京大学的东京帝国大学的人出身，所以说我如果想在这个军医系统，想在陆军的这个体系里边出人头地，我就得发展一个玩歪的邪的
哦，
因为军医是指我在战场上救护，比如说他受了枪伤，受了炮弹的伤或者烧伤什么的，哎，我给他治病。但是石井四郎的这个军医可跟普通的军医不一样，鬼子啊，开始对这个细菌战其实是缺乏这个性质的，他就觉得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常规武器，我试验一把枪，帮打死一个什么人，或者打死一什么人，我马上就立竿见影。你这细菌武器，你到底怎么实验？这些东西是很复杂的。石井四郎之所以能获得重视，他是为啥呢？他当时啊，在这个关东军服役，他当时发明了一个叫石井式滤水器的这么一个东西，
跟现在的滤水器没什么关系吧？
有点原理上有点像、
哦、前身了，有
对、
哦、
因为石井滤水器是当时通过过滤细菌来进行给野战部队大量供饮用淡水、
哦、
或者是可以使用的这种水，因为你部队出去打仗的话，其实吃饭喝水这个对于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两项、哦、这个石井滤水器发明完了之后呢，在整个当时的东北推广使用，当时他这项发明啊还其实还得到了天皇的御览，
那会儿天皇有权利，
对，
都得听天皇。现在天皇狗屁不是了，
对，
吉祥物了。
当年的，再给大家讲一个小 tips 啊，天皇是一个对微生物学非常感兴趣的人，
嗯，
后面就会想到天皇对生物学为什么感兴趣？哎，
他家养鱼虫，
他没事遛脚，
微生物。
然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呢，石井那个滤水器就等于在整个关东军报整个日本陆军就都在用他这个东西，然后他通过这件事呢取得了在关东军里一定的话语权。突然呢，他想到，因为他心里一直想到这个细菌武器惦记这个事儿，他突然有一天呢用那个人尿滤完了之后，他尿里边都是有盐嘛，
嗯，
他把这尿滤完了之后，那个食用的盐去当众去舔食，然后他用这个当众喝下这个过滤这个污水下去的那个清水
尿水，
反正就这意思吧。
怎么日本人都爱玩这个？
都爱玩这个？那个
对啊，
福岛污水
啊，他不也喝吗？
他就给干了，你知道吗？当时。
就他就是能用人尿，可能就是比如说这关东军这参谋大楼里边整个所有厕所里边滤出来的这尿液，
他都来一杯，
他都然后对喝完之后他都滤成了清水，你看这是尿滤出来的清水，我能喝。当时这个惊动了整个的参谋本部，就是日本当时的参谋本部上级，这个鬼子当时的高层认为，我操，这石井四郎这人真敢干，豁得出去，
真他妈不嫌脏，你知道吗？
是，所以那会儿我讲那个变池藏尸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日本有个文化叫压迫，好多人不信，说我胡逼说，我说你去看看，他们就爱当侧奴，就不爱吃那个，就不爱喝这个，这都起根上都有，你知道吗？
你说他从人尿里边滤出来的清水和盐、
嗯、
他舔
最过瘾的。
他在回国之后，他在回到日本之后，就这跟这些高层就大力鼓吹，你知道我这个细菌武器你得听我的，怎么着、
嗯、
他认为攻击性这种武器比你们研制那普通的枪炮要更有效。他通过这件事儿呢，然后得到了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的接受。接受这件事儿的人呢，当时在整个鬼子的高层，像日本的黄道派的领袖荒木真夫，还有著名的特务土肥原贤二，这些名字可都是在历史当中出现非常的频繁的、
嗯。
就这个土肥，我跟你说，就确实也挺有名的，你知道吗？
是是，
对，
这土肥二，你知道吗？
狗名嘛。
然后呢，陆军的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这个人是天皇直到最后战争输的时候，一直也把他的那个照片放在自己那屋里，都是这些人，
搁床头辟邪。
对
啊。
他支持完了之后才能给这个细菌部队去拨款。因为你下面我就讲到为啥呢，我在前面提这个石井四郎以前是学霸，他是学医的出身。大家仔细想，细菌部队他的人员构成是从哪来的？他不是普通的鬼子兵。
嗯，
普通的鬼子兵你初中毕业，你看得懂地图，只要会放枪，会要拉大栓扔那个手榴弹，就能去当兵去。但是 当时的731部队其实是日本各大学府高校里边的优秀的医学人才来组成的，他不是普通的这些人，而且这些人说白了，这些他是怎么回事？有人，我不怕有人抬杠。
嗯，
这些人是后来日本在当地731部队的这些曾经参与过的服役人员写成了一本叫《帝国陆军防疫给水部编程总览》，这个是731部队自己写的花名册，这是日本人自己写的啊，这个不是我们编的，这不是中文的，这是日本人自己写的。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大学，包括日本在成立的叫满洲医科大学，以及日本的各个的这些高等学府的医学部，派出了自己绝对精英的研究人才，教授、副教授、博士。京都大学派了11个人，东京大学派了6个人。东京大学的第12任校长叫长兴右郎，这个人就曾经去，在他卸任之后，他就去731部队亲自去视察，并且指导731部队的这些研究细菌武器的这些，你该如何的去研究方向、制作，如何给人体做实验。大学校长都不是大学教授了，
妈的，我都不去这学校，
嗯、
这都不是人呢。
勿忘国耻，
有句话嘛，那个仗义美多，
对，
那、
郭老师说的、
对
吧？
读书人、
嗯。到底是为了这个所谓他们心里要给大日本天皇这个荣誉啊，
嗯，
还是为了贪点物啊？
我觉得是为了研究吧。
这个不好说，因为你像啊，咱们之前可能都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呢？铁道游击队。他那里边啊，就是阐述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里边有一个被逮过来的一个日本兵，然后他当了战俘，
嗯，
他就说什么呢？说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是他妈给我们逮来打仗的，你明白吗？其实
有这种
磊哥想表达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帮人绝逼不是天皇他妈要挟他们，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么要这么干，
嗯、
是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操，我就想来这个。
对，我觉得也是、
啊，
因为他们这种研究人员，他没有地儿研究，那给你这个机会，他们肯定巴不得都来。
刚才肖爷提出的和于老师说、焦姐说的，你们仨人说的这点，我告诉你们，这三点都有，
哦，
三合一了，
三合一。为什么？我举几个例子啊。当时京都帝国大学的这个，就是现在的京都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叫田部景和，当时他是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助理教授。当时他在731部队成立的时候，他就加入到了731部队里头进行微生物研究，他就是学微生物的。
嗯，
然后他担任了731部队，后边我们会介绍731部队的编制，他是任731部队第一科的科长。第二个叫户田正三，是日本著名的卫生学家，这个在医学界都是泰斗级别的，他是京都大学医学部的部长，金泽大学的首任校长，等于后来把他调到去又成立一个金泽大学医学博士。他深度参与了731部队的相关的细菌战人员的培养，包括输送他底下多名的学生，就是他医学部的这些高材生去满洲，亲自参与，而且他亲自给731部队去等于说是现身说法去讲课，你们应该如何做这些实验，如何去搞这些细菌战。而且今天在京都大学，大家可以查京都大学的官方网站，有一个教学楼的门口搁着户田正三这个人的雕像，就放在那儿呢。在其他的日本高等学府里边，所有的很多人，当然说这个于老师刚才说的，说强迫他们去，他们有些人啊，确实他们战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那不是我想去的，那是军部当时必须让我们去。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点的这几个人的名字，包括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个肖爷刚才说的，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就是整个这个军国主义要对外侵略扩张的这个在民众当中煽起来的狂热，他们自己觉得作为专业人才，我就要投身这个大东亚共荣建立王道乐土，让大日本帝国整个统治亚洲的这个运动当中。第二就是焦姐说的，这些人是731部队通过高薪聘请来的，731部队的最核心的研究成员，他们叫技师，他们的日常收入啊，就是普通军医，他们都是叫军医官啊，
嗯，
不是那个什么，他们的收入是比日本的一般鬼子部队是要高出多少倍的，那个工资非常丰厚。整个战争期间吧，京都大学一共向满洲派出了70多人的专家团队， 然后去参与到731部队的各个的细菌战指导单位里头。而且据当时后来那个苏联不当时俘虏了一些就是731部队的一些人，在当时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就是伯利，当时成立了一个法庭审判他们。其中当时被俘的731部队的某一任的一任部长，第一部的部长川岛清自己供认，731部队当时拿了国家预算，就是100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300亿日元的预算。
所以说哪个国家在有一点是一样的，都他妈专家务事儿，拿着那么多的钱，他怎么能体会到百姓的疾苦？一天瞎他妈提意见，反正，嗯，
在今天啊，哎，
肯定有好专家嘛，
我知道，我
少数，
然后在今天啊，日本的这个现在的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国立感染病研究所，也就其实我理解为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卫健委的那个研究传染病的那个研究所，
嗯，
它是什么单位啊？这个地方在新宿区的户山町，它原来是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在昭和四年的时候，昭和天皇，我刚才提到了昭和天皇是一个对微生物学非常感兴趣的人。你说他一个天皇，他不对打仗，不对这些感兴趣，艺术感兴趣，他他妈对微生物感兴趣。昭和四年的时候，他曾经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户山町这个地方亲自去视察过。你知道日本就是天皇到哪个部队去视察过，这是对于日本来说非常大的荣誉。而且当时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专门立了一块碑，说昭和四年裕仁天皇曾经来这儿视察过。这个事儿呢，今天第一个有那个碑还在，第二这件事儿记录在了日本皇室宫内厅的档案里头。
嗯，
这不是我们说的啊，这不是我们编的，宫内厅给出来的档案，天皇当年视察过，
就是引以为傲四个字，说白了，
嗯，
或者说这就是他们的一种这个国家行为了。
嗯，
如果说他不来，你有可能就这个狡辩说这个他偷摸干，
对，偷摸干的，
偷摸干，
这天皇特许的，
这对，
所谓想在这个战场上立立功，
嗯，
其实不是，这个起根上他妈坏透了，
嗯，
对，然后呢？像曾经担任过日本陆军军医总监、日本陆军省的医务局局长、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这些人，像什么三木良英啊，这些很多人都有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求学的经历，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石井四郎的学长或者学弟或者怎么怎么样同学都有可能。这些事儿是在哪儿发现的？文部省和当年这个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来往信件，日本文部省也就是日本当时的文化部与教育部，他们在跟，因为他们作为政府机关是跟军部那边跟军队那边是有联的，等于军队和他们和军队一样撺掇这些高等学府的这些个学等于说这些精英专家们去731部队。今天京都大学的图书馆里边这些来往信件保留了，那些原件都保留着呢。这些来往信件包括这个731部队和日本的这些个诸多的日本大学的这些名校哈学府都有存在着金钱输送的这种关系，因为他们向每个医学专家提供了高额的这叫怎么说的报酬，
研究经费。
嗯，
大家想想研究细菌武器，它有某种程度上说是带有很强的科研性质。为什么刚才点这个说，为什么这些是一些医学专家，不是航武出身的那些丘巴们，那些大老粗的那些军人们啊？
不是，关键我还觉着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嗯，
就是包括咱们干任何事儿，你知道吗？就有这个行医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对，病去如抽丝。他们这帮所谓的这个研究学者，这帮子的二逼啊，是不是就是说拿细菌武器杀人，要比他们搞其他的科研往好了做更简单呢？就这玩意儿，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学这专业的
啊，
不是他们不怕自己反噬吗？
那肯定有啊，肯定有他妈干着漏了的，然后他妈死一屋子，这肯定有。
对呀，这不是报应吗？
娇姐说的这个，一会儿我们就会提到，就会有反噬了。
嗯。
然后呢，咱就说
这块着重说说，
对，
该死的玩意儿。
然后呢，说这个1932年的时候，咱说这个当时叫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科， 当时的石井四郎就在这儿工作，这不刚才说的陆军军医学校吗？在日本，然后当时把他呢就开始在派到满洲去兴建这些研究设施，开始进行研究设施呢。大家今天看那个博物馆不在哈尔滨的那个平房吗？
嗯，
现在叫四方楼，它有一个破那面墙，就今天所有那博物馆不是建在那儿吗？其实当时的那个最初731部队的所在研究基地不在那里边，它在今天哈尔滨管的一个地级市叫它是叫贝因河。这个贝因河在哪儿？就是哈尔滨下边一个地级市五常，产大米那地方。
五常大米，
哎，在五常那儿。这个贝因河呢，大家大概在应该3年前吧，当时张艺谋上了一部电影叫《悬崖之上》，于和伟、雷佳音，包括倪大红和什么这个张译演的这部电影，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共产党这边的潜伏的特工，然后在苏联受训完了之后跑到哈尔滨去。这几个人可能人物是虚构的，但是当时他们为了救一个人叫王子阳。这个人是历史上确有其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贝因河当时建这个细菌基地啊，是日军一个关东军一个叫中马的一个日本的鬼子大卫。这鬼子大卫当时把这个整个贝因河周围这一圈的老百姓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抓来，修一个类似于像小城堡似的这么一个基地。所有人啊，就是除了你那个进来时候让你干活的时候，出去来往的都蒙着脸，不让你看见这里边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基地修完了之后呢，把这些老百姓都轰出去了，有一部分老百姓留在里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人就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
做实验的呗。
对，石井四郎当时就把这个731的基地就建在这里边。当时这里边确实有一个人叫王子阳，他是怎么回事呢？关东军的宪兵队和当时的石井的731联合起来，把大马路上随便抓人，晚上的抓上一个老百姓赶紧弄走，或者什么劳工赶紧弄走，在里边做实验。周围的老百姓在大半夜的时候经常听见这里边隐约的有人呻吟和嚎啕大哭啊喊叫的这种声音，但就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当时呢，周围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东满大狱，就管他这个中马城叫东满大狱。这个王子阳就是这么被逮进来的。这个王子阳在后来在1930几年，就是某一次的，应该当时是中秋节，当时呢鬼子放假，看守比较疏忽，他知道了这里边，因为他有点文化，他知道这里边可能不是普通的鬼子宪兵队啊，不是只给你上老虎凳辣椒水那种地方，他就知道这里边可能他妈我们这帮人都他妈活不了。就带领着十几个人搞暴动，一下从这个中马城里边贝因河基地给跑出来了。跑出来了之后，他当时外边外围贝因河基地里的崇山峻岭和森林里边正好是谁呢？共产党领导的赵尚志的东北抗联就在周围那块活动。他们当时通过老百姓，老百姓救了他们，说你们没法这个进村子里边了，你们去找抗联去吧，抗联他们就在山上。这个带头的这个人就叫王子阳，也就是说其实张艺谋这部电影里边救的那个人其实是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人。这个人当时跑到了抗联，因为抗联当时他不是跟苏联跟共产国际是有联系的吗，就通过当时的抗联把这件事捅给了苏联。确实有那么回事，为了让国际媒体国际舆论知道日本人在这儿搞细菌武器搞人体实验。这个事儿完了之后，
这是有管的呀，那油管的为什么这个事儿还那么严重啊？
当时因为国际局势嘛，就是日本，大家对可能各个国家对日本可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就是说他研究这武器，有的国家可能就睁一眼闭一眼
哦，
可能背后都有很复杂的这种的，说难听点就挺脏的这种的政治目的，他并不是完全出于道义出于公益上的，但是当时捅给了苏联，苏联就有准备了。
哦，
哎，然后呢？这会儿呢，石井四郎发现完了这件事儿，就被这个当时就悬崖之上说他叫救的那个人，因为当时电影里边确实有一点，张译当时说日本人在这里边杀了很多人，但是他们从来不让外人知道，他们肯定是要在隐藏什么。
哦，
这个其实符合当时历史的。石井四郎就发现这基地不能用了，咋办呢？他就又向关东军当时的参谋长叫板垣征四郎，这个人也很有名啊， 当时就是提意见说我们得找一块新的基地。当时呢，关东军就是板垣征四郎在加强满洲武备的这个意见里边就提出，关东军防疫部的设立和加强，就所谓正式成立的这个，等于就是关东军的这个防疫给水部，也就是说，在后来不断的给他去加强这个资金的投入啊、人员啊、成本啊，包括这个，同时呢，七三幺部队的津贴和收入马上加强，然后给他在哈尔滨，也就是今天平房的那个地方，找了一个6平方公里的地方，四方的，旁边有铁道，给他修了一个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建
地，
哎，给他建筑群。与此同时呢，关东军又在后来这个部队，就是大家除了七三幺之外，还有其他的几支部队啊。这里先提一下，就是在长春呢，有一个叫满洲第100部队。也是搞细菌战的，但是他的危害包括他的，因为他能力比较小一些，他没有七三幺部队的他铺的面那么大，他当时叫关东军军马防疫场，因为当时呢东北长时间就是闹这个马瘟传染病，他把这些病马收容。这里边提到一点，就是很多电影和影视剧里经常说啊，鬼子是那个机械化部队，天上有飞机，地上坦克，其实没有。鬼子当年啊是骡马，以畜力运输为主，所以他为什么有军马防疫场？他军马容易得病啊。然后在1936年的时候，七三幺部队的这个平房主基地就开始盖了。它里边的那个四方楼，也就是说，今天我不知道他今天那个博物馆旁边的那个废墟那个建筑是不是他当年的那个四方楼，因为很多都被炸了。当时他为了撤走，不为了留证据嘛。里边有这个有可供这个500具的孵化器，然后还有能容纳2吨制的制造培养液的锅炉，有6个这么大的锅炉。整个这个地方6平方公里里边，所有的建筑群楼外边都是铁丝网和岗哨，里边甚至能停军用飞机，外边有一条铁道直接就开到哈尔滨去。每次后来人们回忆，就是当地的居民说，我在坐这个客车的时候，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周围都让你把窗帘拉上，不让你随便往里看，你要敢看，旁边鬼子宪兵队直接给你弄走，噼里啪啦给你枪毙了。而且但凡是往那里边进的车，哪怕是让你中国的老百姓进去，也都把脸给你脑袋给你蒙上。
进去干嘛去？
有可能
是
干活去，对，他有这种可能。然后说这个七三幺部队当时的整个这一个建筑群里边，他为了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叫预防细菌传染，因为他干的是这个事儿，
对，他怕漏啊，
对，他所有的地方屋子里头一律装的都是抽水马桶，而且有中央供暖的暖气，24小时的热水。
哇，那会儿就有了。
嗯，他们家呢就是那意思，就是如果沾上了赶紧洗，是这意思吧？
哎，
因为这个毒一般情况下好多东西都是能跟水去中和的。
嗯，
咱看那《勇闯夺命岛》不也是那什么吗？就是赶紧，我这个防化服都被腐蚀了，赶紧给我拿水冲，
对，
意思。
然后呢，当时所有的研究室，包括高级的这些个研究人员，我们说刚才去这些研究人员，他里边呢，各自自己都有人，各自都有单间，单间里边还有可以洗淋浴，而且是有清洁的饮用水和管道燃气，
都是从尿给过滤的，是吧？
啊，对对，
反正然后他还有其他地方呢，他就是研究的，包括像什么动物饲养啊，什么什么这个治细菌的这些地方，动物饲养所谓就是耗子，主要就是耗子，什么蜘蛛，
对，就生化危机那、
就是、
那点东西，
就那点东西呗，对。就整个到1940年代的时候，其实七三幺部队的上一级机关就是关东军的这个防疫给水部，就正式这个规模形成。其实当时整个的这个七三幺部队的这个人员呢，说是1000多人，但是因为战后很多他的档案他们自己不保密销毁了嘛，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有一点，很多七三幺部队服役过的人曾经供述，当时七三幺部队他一年所领到的费用是文部省一年给东京大学这个教育经费，差不多比那个教育经费还得多点。
嗯，
七三幺部队开始他开始是怎么干？东北他不是918之后整个都被鬼子占领了吗？鬼子占领，他就是到处去抓，开始用的是抓这些抗联的这些
这个、民兵们、啊、
民兵们，对，包括政治犯，这个散播对那个反日的这些标语的、游行的这些，一般的他们开始在做实验的时候，一般这个人进去不会活，不会超过一个月，就给你霍霍的差不多了，然后就那什么了，然后这人
就给你宰了，要
不
就难做实验了，
对。所以这就是当时这整个七三幺部队这个基地正式落成6平方公里。
嗯，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七三幺部队的主要结构。七三幺部队里头一共分成了8个部门。8个部门呢，前4个部门，第一个是总务部。总务部呢，它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
行政、
对、人事这些什么那个，包括这些平常的用吊车、用车、
报销、
报销，对，就是些财务，他们叫主计嘛。
啊，
对。然后第一步是基础研究部，负责在这个受实验者身上，当时因为他们管那个抓来的这些人叫马路大嘛，就是日本日语原木的意思、
嗯、
然后在这个受实验者身上研究的，像比如说像鼠疫、炭疽，然后霍乱、伤寒，还有肺结核，这些细菌
都挺严重的病。哎，
是啊，
多损。
对啊，都是致死。
肺结核也很严重的，兄弟，
都是致死。
对，那会儿都是致死，
都是致死。那年代的医学还不发达、
嗯、
第二步是实施研究部，他负责生物武器在战场上的使用，特别是那个传播，像这些细菌啊、寄生虫这些什么的、
嗯、
第三步叫防疫给水部，他是负责生产那个生化战用的那个炮弹、
哦、
还有炸弹这些东西。第四步呢，主要制造细菌和各种生物战制剂。
嗯，
以及后边的教育部、资材部和诊疗部。先说这诊疗部啊，这诊疗部不是给那个咱们老百姓被抓人治疗的啊，是他们自己的人。就为什么刚才娇姐问这个，他们自己人有可能被反噬，因为做这种实验很有可能你自己就被感染了、
嗯、
然后他们自己有一个这么一个医务室，一个小医院的这么一个意思治疗他们。资材室就是负责所有的731部队的要提供的这些研究设备，这不是枪炮啊，培养皿、试管、什么玻璃瓶，小到这些东西，大到怎么说呢，像什么锅炉啊这些维修什么的。然后教育部就是731部队当时一部分人是他从日本本土去招来了一部分年轻的，比如说医学生。
嗯，就那电影里的那帮小孩吧、
对
对吧，从孩子开始洗他们。
对对，也成
挺压的。
对，也成魔鬼了。然后这时候呢，整个的其实在中国战场上，因为1937年嘛，七七事变、卢沟桥，这个是全面抗战爆发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其实在中国主要的这个研究细菌研究单位主要是在满洲，在东北。
嗯，
但是除了细菌单位这些呢，在七三幺部队啊，其实在铺开整个日本侵华的这个各个单位里，它都有这个。甚至他们当时六十几个分队，他一直下沉到鬼子当时的这个师团级单位。因为鬼子那个师团级，他是比如说在东北、华北，比如说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各个只要有鬼子的战区、鬼子部队的地方，可能都会带着这个细菌战的这个部队。他会随时会使用这个东西。他分成了大几个分支，当时日本的关东军，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七三幺部队，这个是细菌战的，算是他们的一个核心单位，就是他的鼻祖，等于很多的其他的细菌单位、细菌战单位都是从这儿演变过来的。防疫给水部在哈尔滨的平房。第二个呢是陆军化学研究所，研究化学武器，包括像什么芥子气啊那些东西，当时是在齐齐哈尔，叫满洲第516部队。然后我们刚才说的住长春的军马防疫场也有细菌战，它是干什么呢？它是对于这个交战国，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敌国的民用设施、农田以及河流水进行投毒的、
哦、啊，是
真够损。
这在水里投毒，这确实、这老用这招。
嗯，
他们这个军马、
他们家喝过滤的给咱们投毒
啊？对啊，因为你比方说有部队让那个鬼子给困在那儿了。你不出来，然后那个地儿你这个咱们的人选的还易守难攻，他们也打不进去，那得往水里投毒、
对，他就想着没屁眼子的招。
你像好多，
然后他们就喝尿。
这个抗日片里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还那个稍微的给
收着点了，
呼了一下，就说咱们的人喝完了拉稀、其实喝完了那都烂了，那身上你知道吗？
对、
磊哥说那意思。
嗯， 在华北，当时呢有一支叫华北驻屯军，这里稍微给大家普及一下，华北驻屯军前身叫清国驻屯军，就是1901年这个叫当时八国联军不跟咱签了一个辛丑条约嘛？
嗯
嗯，
1901年当时是允许鬼子在京畿一带驻兵，鬼子当时派了一小部分部队驻在北京郊区和天津。这个当时有另外一部电视剧，就是很多年前了，叫《借枪》，是吧？当时那个张嘉译和罗海琼演的那个叫《借枪》，
河西务。
哎，对对对，鬼子的司令部就在海光寺，那个电视剧里说的就是海光寺。这个是叫华北驻屯军，他们当时有一个叫甲字第1855部队，就是当时鬼子华北驻屯军的西进站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天坛西门，北京。神月署，
而且好像说那会儿这个北京就出了四环，就是属于郊区了，是吧？
嗯、
啊，对，
这个神月署当时原来是这个国民党的中央防疫处所在地，包括当时他下设的第一课，就是用于这个细菌生物战制剂研究的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因为很多，你想他研究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医院的相关的这种的。在济南啊、天津整个这些华北地区是属于这个华北驻屯军的这个细菌战部队，在华中就是原上海派遣军，这个是当年执行南京大屠杀的那支部队的最上边的那个机构，松井石根还有昭襄公鸠彦亲王，这个当时这个像拉贝日记啊、南京南京这里边这些电影都有介绍，他们叫荣字第1644部队，在当时南京的原中央陆军医院，就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央陆军医院，他你看他待的这些地方都是在当地的这些医学跟医学相关的这些地方，包括华南方面军就是在广州，当时叫波字第8604部队，在今天的就是广州的中山大学医学院，所以他研究的就是也是这些细菌啊、传染病啊、这些鼠疫培养，就都是这些东西。后面就说到刚才娇姐问这个731部队研究这些东西会不会被反噬，他除了做人体实验这些东西伤天害理这些东西呢，鬼子第一次打呢是在1939年，当时有一场战役叫诺门汉，这讲一下背景，他们鬼子研究这些细菌战武器，他的目的啊一直是北进，就是打苏联，那个病的老虎那也是老虎，
嗯，
我这一脚踢的铁板上了，我也打不过他。
他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日本人当时他们有一个5年计划，就是5年之内要统治世界，你知道吧？一年之内我就要拿下，我就整个中国都是我的。
现在当狗了，
直接你就甭管现在是怎么了。
他怎么不跟那谁干呢？
我跟你说，那会儿啊，他其实是就是想的最后弄老美，他想先弄咱，把咱弄完了。往北挺就是俄罗斯，因为他那会儿跟那个德国，德国是邪恶轴心，
对，
所以说他跟德国跟意大利他们都商量好了，你知道吧？说这边中国我拿下了之后，我就用一年时间我给拿下，我北上就打俄罗斯。俄罗斯要是拿下这
苏联
啊，对，
应该
那会儿是苏
联，嗯，
我给苏联拿下这全世界我平汤了，美国狗嘚儿。
嗯
嗯，当时他们就这么想的，你知道吧？
他去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嗯、是
征服
中
国，
因为中国它大是吗？
大，然后那个有资源
，必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这是他们的一个北进的一个想法。
嗯，就计划一年，然后结果他妈进了8年，让他们打出去了。
而且当时鬼子第一次跟苏联啊，是在今天的就是中蒙边境吧，中蒙俄边境那个、
嗯、
海拉尔和满洲里那边。有个地方叫诺门汉，那个地方在应该是满洲里的西南边吧，今天可以看那个遗址嘛，诺门汉战役，
蒙古包都是。
对，诺门汉这个是鬼子第一次在战斗环境下使用细菌武器，当时呢731派出了这个主力的一大部分人员，就是他们带着他们这些装备吧、
啊、
往当时的这个有一条河叫哈拉哈河，哈拉哈河里边投当时的霍乱，就是痢疾、炭疽、伤寒杆菌，包括鼠疫，还有当时给鬼子当时派了师团嘛，就是他的常规作战部队
啊，
给他们那炮预备了细菌弹，
炸了以后，然后就那玩意儿的都出来了。
对，然后呢，他当时打这个诺门汉，当时731有三种、怎么说呢？他们有三种构想
啊。
第一种呢，先用这个我们这个鬼子的炮弹先攻击苏军的阵地。发射有炭疽的那个细菌的那个炮弹、
啊、
第二种 用飞机在这个河岸附近啊投那个细菌弹和受感染的这些个动物物件和食品。你们看有好多电影里边投那好多耗子。
嗯，
是你过去那个成吉思汗打仗的时候还往里扔死尸呢
啊，
就是那个
污染水
瘟疫啊，
瘟疫对。然后呢，实景是细菌弹，然后在这个装到每架飞机上。当时去他，因为他们当时研究出实景细菌弹嘛，
嗯、
去投这个每个细菌弹里边有5000只，好像是跳蚤，好像是怎么他研制出来的，用自己方法去装在里边。
跳蚤，
对，
那这玩意儿可防都防不了啊！
哎。因为你周围的人只要一接近这些东西，你根本看不见啊！
不是，那他们家那怎么弄的呀？
后边就来了，就该出洋相了
啊！
第三个，他派出了一个所谓731部队的一个敢死队，他去哈拉哈河那边呢，他想啊，在苏军当时附近的这些个河流有淡水水源的地方去投毒，去投那个细菌。石井四郎在这个事儿上把所有的这些什么鼠疫啊这些。实验，但是啊，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去投完了之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一脚闷到铁板上了，
嗯、
没什么效果。
为什么呀？
人苏联红军不喝那水。
对，苏联红军知道了这些、这个，因为这不是刚才说吗、
哦？对，
他知道情报了。
那个有这个就是国际记者在哈尔滨那就拍着这东西了，就知道他们跟那干嘛呢。
对，
然后说这个可能当时这个说了，说出去以后不允满处喝水啊，咱们就自己带。
对，
吃的都自己带，
是这样的，
不能他妈人给什么就来什么。
没错，当时就于老师刚才说这个，他怎么解决淡水？苏军从后边接射铺设了一个淡水管道，自来水、
哦、
你们前线不允许随便喝当地的水，
给自来水厂搬过来了。
差不多，他当时不知道呢。石井四郎他这个研究的这个伤寒杆菌和其他的病原体扔在水里边会失去感染性。
哦，
他。苏联人在人家自己喝清洁用水，我不喝你这个、但是呢日本人投的这些毒可就投得下去了，因为日军是就地取材、他就地找淡水，苏联人有那儿自己能喝的，鬼子可没有，
不是他自己扔完了自己忍不住自己喝、
就是这样。后来发现整个当时因为日军鬼子当时在整个诺门汉战役当中丢了一个师团，一个师团被苏联红军给打没了、活鸡巴该叫小松原道太郎，
不是是活鸡不该，关键是磊哥，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前面人投毒，后边人喝这水，他不知道吗？
这就说了，
还是忍不住了，渴的。
当时很多士兵误饮了，就是有些，因为他各种军里边肯定有能去感染的。
哦、我明白那意思了，没告诉他们，
秘密的。
好多时候啊，这个731部队他们要干什么事他们也不跟全军说，
他全军说他就散出去了
啊。
感染的一共大概有不到1500人的鬼子兵，就是感染了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拉肚子的，什么身上起大包的，长烂疮的，这些都当时由这个731部队啊，他派出的检查人员一检查，我操，苏联红军没他妈毒着，我们这儿他们自己人他妈毒着，他妈倒下一片。然后各地当时鬼子住满洲里和海拉尔各地的军医院里边人都住满了，都是因为这个感染的，这个从哈尔滨到大连大量的日本陆军军医院接受了这些这个受感染的这些当兵的。然后门口
纳闷儿啊，操，咱不是他们拿那好东西怎么给人家用去了吗？
都是给他们，
怎么你们家都能这样了。
对，然后呢每个医院里边都有当时鬼子的宪兵然后看着、你不许说啊，
是
是说
是是，
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人。
过两天他们宪兵都感染了，
对，
都拉稀。
就这731部队的这些个，哎呀，就是我在看到当时回忆起这个叫《黑太阳》这个电影里边的很多的手段，其实就是当年他们，比如说他开始说长的这个活体解剖，活体解剖必须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这人胳膊给你腿给你卸了。
啊、哦，我看不是还有那个活的直接抛开肚子拿心脏的吗？他还带跳动的那
种，
对，
就是这样。然后呢，把人在不同的，像刚才肖爷说的，把人在不同的程度下进行那个叫什么冻伤实验。就你手，东北那大冷天的，那-20几度的时候，把你就手放在外边，往你上面倒凉水，你的手直接就冻掉了，
一会儿都脆了。
哎，我看的是。他在那个机械里头，然后把那个手塞进去，然后动，然后拿那个锤子还是什么，直接敲就敲碎了。
对，一敲敲碎了。
对， 因为鬼子当时说觉得这个是根据他们要在极寒地带作战吧，他不要打苏联吧，苏联不就是西伯利亚大部分极寒地带作战、
嗯、
他要看人身体扛冻扛的温度最低的极限是什么程度、
哦、
哎，
先做人体实验，
对，然后呢火焰试验火焰喷射器，鬼子试验一款新型的火焰喷射器，把这731部队的宪兵啊，把这几个这个被实验的这几个老百姓，他们叫马路大吧，搁到那个密封在这个就是废弃的这些个卡车呀什么坦克装甲车，731部队的人拿着这个成桶的这种的空气和燃油的这种燃料
往他身上浇，
不用让往他身上浇、
嗯、
把所有的这些人所待的那个坦克汽车全给你密封死，拿铁板都给你钉上、
哦、
他拿这个桶啊接出来一管子，因为他不是研究喷火器吗、
嗯、
直接冲那坦克喷，
哦，看这坦克行不行，是吗？
对，看这个喷火器行不行，
哦，
就或者看他那坦克多扛烧、嗯、
对，
哦，
也有这，也有娇姐说这意思，
嗯，
直接喷出1000度高温的火焰，直到整个这个十几秒就喷完了之后，整个那个车那都碳化了，都黑了。
是，这不就是过去那个那叫什么《封神榜》里那纣王那炮烙之刑吗？就这么那玩意儿，
比那还恐怖一些，
嗯、
就活烧死你啊，把你活活烧死。
铜牛，对铜牛，
对。然后还有其实大量的就是鼠疫实验了，鼠疫实验就你看今天他所谓培养皿，就是一个一个那个。各种的哗那一片那整个那个都是那个拿垒的那个格子里边都是耗子，成千上万只耗子在里头。然后就因为他这个实验完耗子之后，整个因为他这个病菌这个东西不像战争常规武器，他直到解放后新中国的50年代的时候，整个平房地区还闹鼠疫呢，还因为他这个病你不是说我整个给他都烧了，
他繁殖呢，
他往外窜啊。然后包括在没有不打麻醉剂的情况下，把你人体器官，比如说牙给你拔了，
嗯，
胳膊给你拆了，然后看你的疼痛忍受度。旁边几个鬼子军官、鬼子军医拿着那个数据，
这得自己测呀，你自己不测自己哪知道呀？
他就测人类嘛，对吧？
不是，
咱们都是人类
嘛，他测自己的忍受度，每个人的忍受度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家还切腹自尽呢，你知道吧？咱们哪有这刑罚呀？这
对。然后呢，他想把比如说刚无麻醉状态下吧，他把这个人的胳膊切下来跟那个人的胳膊切下来，你们这个互相看器官能不能给你接上，
哦，
做这种实验。包括呢给一个身体特别强壮的一个农民抓来了之后，把他身上血几乎抽干，
嗯，换到别人身上去，
不是，都不是别人身上，是别的动物身上，把马血灌到那里边，看你能不能有什么反应。
我跟你说呀，就是这招一旦要成了，他们就会应用在自己的国民身上，你知道吧？
嗯，
就比方说日本的那些个，那叫什么呀？鬼子兵上战场，到时候打的缺胳膊少腿的，如果这个拿这中国人做实验要是成了，到时候就给马屁股就安他身上，就是这意思吗？
嗯，
都是战争机器，说白了，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子民也没好哪儿去。
对，然后还有刚才娇姐说的这个。就是把孕妇的那个里边正在怀孕的胎儿给活摘出来，刚才搁的那个玻璃罐子里头，
啊、
看那个胎儿那个器皿里头，他那个整个胎儿还在那动呢。
哦，
就还有这个，
这是要干嘛呀？快速生产，
反正
十月怀胎就受不了，就是因为他们打人死啊。
他用拿那个器皿就养，
我分析是这样，
孵化，
知道吧？好比说十月怀胎，他们家等不了，他们家死的人太多了，就比方说。瓜达尔卡纳尔岛就这一场战斗死了他妈63%的人，你知道吧？然后可能就是十月怀胎我等不了，我们5个月行不行？拿出来，哎，搁培养皿里边养着，然后女人继续生。
不是，那他也得有营养进去呀，
搁什么营养液呗？
对，
他
就他
顺、
哎，毕竟是实验嘛，
对，他顺那胎盘拿针管往里揣东西，
对，
唰，
就是在他当时的那个这些所谓731部队这些研究人员眼里，你已经不是人了，
就战争机器，
对，
真恐怖。他们这些人就干这种事不别扭吗？就心里啊已经有扭曲了是吧？
就他们得，
就我觉得你看这种东西，
天王，
他还
效忠，那你身体你可能受不了啊。就是我看这种东西我都害怕。
他当时还让人跟动物交配， 看出能不能研制出来，就是说把劣等民族所谓优化的这种可能，让马跟驴跟人去那啥。甚至还有就是今天的那个博物馆里边啊，就是731那个平房博物馆里边有一个，其实现在人们做的一个雕像嘛，在一个玻璃的房子里边，旁边有两个鬼子军官在那儿治，那个当年叫什么呢，他们叫母爱实验。这个731部队的人啊，把这一对母子关到一个可以调节温度的这个房间里边，它这个温度可以无限加高，他为了观察我在温度不断加高的情况下，这个母亲是否愿意保护孩子。
这怎么保护啊，你都在一个屋子里
高温炙烤。他不是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今天的雕像，就是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不让他那个，就是为了把孩子抱在自己怀里，不让这种高温的这种呼呼呼呼的烫烧到自己的孩子。最后母亲是愿意保护孩子，但是这两个母子最后都死了。这就是731部队当时他做的这些种种的吧，这些实验。
你说他们家也是闲的，
那可不是吗？
研究母爱干嘛呀？
他们缺爱
啊，
还真是。
然后其实
他
没
妈。
他除了这些细菌武器啊，在除了实验，刚才咱们讲的都是实验的过程，人体实验这些过程，他们在中国各地的中国战场的都投放嘛，为了所谓达到它的效果，在山东、在浙江、在湖南都有，就是说细菌战的这个受害者。当时呢，举个例子吧，第一个是在这个浙江。日本陆军当时在1942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叫陆字第621号作战命令，当时由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田俊六大将亲自指挥了多少个师团，他开始是要打击这个浙江，然后又打击江西，他不就浙赣作战吗？打击浙赣交通线，针对于浙江衢州的时候使用了这个细菌战，他是为啥呢？1942年的时候，美军在太平洋上黄蜂号航母上不是起飞了几架杜立特中校带领轰炸东京吗？当时美国人为了复仇珍珠港，当时这些飞机后来就飞到了中国，
扔燃烧弹那个是吧？
扔燃烧弹那是后来的
哦，
那是李梅，那是后来的了，
哦、
那是鬼子已经快打败了
哦。
当时开始是因为陆军的轰炸机是没法在航母上起飞的，它大呀。光俩引擎，中型轰炸机 B-25 直接轰炸了东京。当时日本的宫内厅那儿，天皇那儿早晨，我操，正那什么呢？
正吃早点，
正吃早点呢。我操，冰棒冰棒，我操，看外边光玻璃光碎了，我操，
别吃跑吧，那
站了一脸清芥末。
对，天皇早晨那儿正这米饭大酱汤，
辣根迷眼了。
对，正那什么呢？我操！然后日本军人觉得，哎呦，这个让陛下受到了这个
惊吓，
这是我们这个、
啊、对
这个耻辱、
啊。那我给切了吧，那我，对吧？
那就好了，是吧？当时这批美军的飞行员在轰炸完了之后，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因为他们的油料不够返回航母了。
对，那
因为他已经
饭盒那么大嘛，油箱。
对，去中国吧，因为当时中国跟我们是盟友嘛。
绝境
交通站啊，
绝境逢生那个电影也是这个意思。
对，地下交通站的最后一集，
大山、
嗯、
大山、
嗯、
那个美军飞行员当时八路军营救、我们以后的节目会讲到这一类的，是当年的我们的抗战军民其实在战场上营救了很多的美英的盟军的飞行员，
嗯，
就是为了保护他们，
是
不被鬼子抓到。当时杜立特中校带了多少架，应该是20多架飞机吧，直接炸完了东京之后就飞向了中国，除了有一架迷航去了苏联，剩下的都飞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在衢州机场，衢州机场当时还是在这个国军的控制范围里，所以你可以在衢州机场降落，但是无奈油料不够，很多飞机都坠毁了，他们这些人就都跳伞到了衢州当地。衢州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救这些美军的飞行员，其实付出挺大的代价，因为鬼子正在打呢，往这边，然后把杜立特中校，其实后来有一部电影《中途岛》里边，中国当地的游击队和民兵的这些军民们，杜立特中校被救了之后，问他们，鬼子为什么飞机为什么炸你们？你们又不是这里又没有军事单位。当时那个中国人回答，他们要炸的是平民。 731部队就是在衢州用了这个鼠疫、细菌、霍乱这些东西，它是当时怎么回事，在衢州当地的所有的一概水井里边，包括怎么样去下毒。当时日军叫不是发动它叫禁灭作战嘛，就是其实就是三光政策，烧房子烧那什么，因为衢州当地的老百姓帮助过美军飞行员，营救过美军飞行员，这事儿被鬼子知道了，
什么报复啊，
报复。当时日本鬼子就是731部队就往衢州整个这一片地域去用细菌武器，把老百姓抓过来，哎，你不是饿了好几天吗，你没吃饭吗，我给你馒头吃，
馒头里边掺东西了呗，
掺东西了，
那你直接宰了他好不好？你这
那不他们就喜欢这种的，他们就是有毛病，心理扭曲，
啊、
他就要干那种就是不让你痛快的事，
就不干人事呗。
更恶毒，就是给你那馒头里边装、不是弄上病毒了吗？因为老百姓吃完了之后还想，哦，鬼子还给我馒头吃，我吃完了，行，你们走吧。那老百姓可不就他没有这意识啊？
对啊，
我不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他一跑。老百姓一跑散到各个村子，到处都是这病菌，脖子上长烂疮的，身上长红点的，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也不说，一下颤的整个衢州这一片全都是感染病菌的。
嗯，
说到这点了、鬼子在这次又感染到自己了。
他们有那个送饭的然后没忍住，
对，
摸一馒头吃。
对，也有这种的，他感染到了。就是
对鸭感染，鸭也不说，然后他还接着给他们家那帮他妈鬼子做饭，你知道吗？
对，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老百姓哈
啊，
吃馒头啊，跑过去了吧？
嗯，
怎么驱散这老百姓？怎么让这老百姓四散奔逃？因为方便他扩大这个细菌的传染度啊。
哦，
他就使用常规武器往这开炮，同样的方法用在了当时的常德会战。因为啊，鬼子在这两件事上，除了为什么打通浙赣，包括这个湖南常德，就长沙这一线哈，抗战大后方的产粮基地。
哦，
我给你那儿霍霍了，你没饭吃，用心极其恶毒险恶嘛。当时常德的这个细菌战，因为老百姓开始也不知道，天上下完了之后，老百姓就躲，这个炸弹咣咣咣，外面房子炸了或者烧了，怎么怎么样？但是这回没有，哎，里边都是破布条子。里边都是什么耗子出来了，
嗯，
这是咋回事呢？很奇怪，
这还不明白吗？啊，现在都明白了，
现在都不
是，
对啊，
搁我小时候我也不明白，现在我也明白了。
对啊，那个年代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文盲率是90%几。然后当时常德开始的时候，当地的等于说是驻军国军呢，有些就是这个医生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说这个细菌武器、生物武器为什么没有在欧洲战场上使用？因为同时，这不是乐子不在欧洲不也正打着呢吗？打的鸡飞狗跳，跟热窑似的吗？是这样啊，德国在开战的时候想过用细菌武器和生物武器，不是没想过，甚至英国人还想过给他也用，给德国人用的。但是后来呢，双方默信守了一个交战的一个原则，因为欧洲啊，它各个地方。这个国家人口密度都比较大，
哦，
离得都比较近，
明白那意思了，就是甭管咱们谁当大哥，日后也都是就这点人，
有点这意思
啊。
对，你炮弹往哪儿飞你可以控制了，枪子儿往谁身上打你可以控制了，那耗子往哪儿跑你咋控制了呢？
哦，
那个跳蚤蹦蹦啦，你都看不见它，
是，
对吧？你往哪儿跑呢？所以尤其是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浙赣会战，尤其是鬼子一下在这里边咣当又好几千人感染他们自己这病毒，活鸡巴作的。因为你使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你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你是驾驭不了它的。因为细菌这武器，我操，你要能，哎，您要真能跟弄一以前跟圣斗士弄一水晶墙，我操，这东西什么都过不来行。那他妈耗子你散完了之后，耗子往你这儿跑，
他们自己也没有疫苗。
哎呀，他们自己没想的那么全、
啊、是自己弄个细菌战然后自己还不免疫，
对、
啊、
我觉得他们想的是反正到不了自己国家就完了，至于这边的人都是为了、
嗯、
怎么说呢，为了胜利死也是应该的，
对，
他们肯定是这么想，
为了给你霍霍。所以因为浙赣战役之后呢，就是731部队在这个，因为他每使用一次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尤其自损1000，
大哥
也感染，
这段我还真不知道啊。
这时候就是，但是七三幺部队其实它就是在各地嘛，像在浙江，像宁波呀，像金华呀，包括在这湖南常德大量投放这个什么，它也扩大生产。嗯、但是石井四郎因为浙赣会战的这个七三幺部队的这个表现失利，此时此刻呢，七三幺部队其实在日本军部内部啊，高层的这些个鬼子头们觉得石井四郎我已经驾驭不了你了。因为他大量的总提向大本营提出我要研究经费，但是鬼子在越打到后边的话，他国力是
没钱、啊、
没钱研究这个，他研究这个武器可比研究飞机坦克要费钱费得多，而且你要派出大量的人员去研究这个东西，这时候就把石井四郎给调走了，你不要再去换了别人。石井四郎随着战争的恶化，在其实在1945年的时候又把这个石井四郎派回了七三幺部队，当时
给现在就是要做最后一搏了，因为这个1945年不是日本宣布投降吗？无条件投降。
对，
他要是就说我把这些个手里这些个这个脏蛋我全都给撇出去，我就看我行不行，行就行，不行我就死。
对，
当时肯定想这么干，
没错。所以当时关东军和日军的高层给石井四郎命令，他在1945年9月之前。养300万只耗子，但是呢，苏联红军在8月8号等于就是说跟日本对日本宣战了，
嗯，
打进东北了，出兵东北，所以石井四郎这时候一发现，他就知道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嗯，
我只要被苏联人逮着，那肯定就千刀万剐，没跑了。苏联人逮着我了，那、
嗯、先他妈得揍我一顿，
先对啊，那肯定这些人肯定跑不了，
毛打人狠。
哎，所以说这个石井四郎其实就在这些事儿上，他觉得呢，在浙赣战役，包括以前这个我做出的这些事儿啊，只要被苏军被逮着的话，他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于是呢，他就觉得他想把这个细菌战的这个武器啊，到最后的时候，他想用于太平洋战场，不再用于中国战场，因为太平洋战场、
嗯、
当时日本人想了一个特别玄幻的一个夜鹰作战。他把细菌弹投到美国西海岸去，那然后那就不可能能执行，那
就
胡扯淡吧，那不是？那您有高达是？你给空投到美国西海岸去，做梦呢吧？那不是？盟军整个逼近日本本土，包括这个石井四郎，其实这时候他已经晋升到军医中将了。
嗯，
但是他在苏军打进来之后，他就准备把所有的七三幺部队的这些个档案、研究资料、数据，所有的分成几份秘密的这个箱子，将会带回日本本土。他在苏联人打进来的刚开始那几天，他就坐飞机连着七三幺部队的一些人，就都跑回日本了。
嗯，
跑回日本了之后，他给当时七三幺部队还留守的人员，就是下了命令，你们不得对苏军说任何的这个关于七三幺部队一切的事儿，不许说。然后呢，保存这个秘密，你们这些个秘密要带到坟墓里去。美国人这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对呀，
美国
早就知道了吗？
对，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事儿了。美国人知道这事儿了，就美国人对这事儿的态度是好奇。
就是他们先知道了七三幺，然后那意思你扔脏蛋我也可以扔脏蛋，
哎
啊，我比你这更脏。
对
啊、哦，
美国人在二战马上结束，苏联人马上就日本马上就投降了那几天呢、哦，当时派了一个叫莫里桑德斯的一个中校去调查这个七三幺部队的这个事儿。这个莫里桑德斯原来是海德堡大学的，你看这又是一个高等学府的医学专家，他原来在海德堡大学，他就是研究微生物学的，包括他也参与了当时就是美国陆军的这个生物战计划。然后他作为第一个去调查七三幺部队的人员，带着秘密的命令，其实呢，他就去到日本去了，他就当时审讯了七三幺部队的一部分人，但是这些人呢，跟他装孙子，阳奉阴违，不跟他说。当时他就出具了一份叫桑德斯报告。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人就想更深入了解一下七三幺部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资料到底去哪儿了。石井四郎这会儿装神弄鬼，因为他知道他被逮着了肯定就是死、
哦、
他在家乡自己啊举行了一个白事儿，
哦，
假死
假死，
他怕逮着啊， 但是美国人那猴精啊，美国人就知道他没死。
对对对，你凭什么你就死了？
对，你凭什么哪死了？没死。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前，
嗯，
美国人把他给找着了，
白事。
对，把他给找着了，你别在我这边装了。当时美国占领军另外一个人叫汤姆森的一个中校呢，在石井四郎的家里边对他进行了一次审讯。就是横竖你不是油盐不进吗？我就跟你聊谈这个当时你在细菌部队里边731的这些个训练生产，包括你的机构组成，包括这些数据都去哪儿了，你是怎么样做玩的这些细菌武器，你怎么样去搞的这些实验，包括所有这方面研究，你要老实给我交代。
最后怎么
开始美国人还是对的，石井还是不说实话
啊。
后来呢，汤普森呢就跟他套词儿，暗示他，你如果提供这个资料，我可以在法庭上给你脱罪，而且甚至让你可以免于起诉。石井四郎就把731部队的比较深层次的一五一十的跟这个汤姆森和那个桑德斯就说了，
坦白从宽呗。
对，
那怎么着啊？
又出具了一份叫汤普逊报告
啊，
这个事儿被拿到了当时美国呢，就是前两年不是那个新冠的时候，当时说美军有一个德特里克堡那个化生物战基地嘛，
嗯，
那不今天不有生物战基地说以为他们就是泄露那个，当年美国就有这基地，这个德特里克堡基地派了两位专家，一个叫艾德文希尔，一个叫维克多，两个细菌战专家确认了当时石井四郎给出的这份资料的是日本科学家花费几百万美元和常年研究的结果，这种研究结果都是用活人做实验的，不是我们用兔子用耗子用虫子去做实验的，我们的实验室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但是他替我们干了。所有的这些资料当时总共美国人支出了25万日元，相当于当时的700美金。
700美金，
对，实际上就是等于把731部队在中国14年的抗战里边拿我们的同胞做实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卖700美金，这些
资料都拿走了。对，
啊，
嗯，当时因为苏联啊逮着了731部队一部分留守人员，也有当官的审讯这些人，这些人就说了怎么怎么样，石井四郎有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苏联人当时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提出引渡，引到当时的苏联当时审判日本战犯的叫哈巴罗夫斯克那个伯利那个等于说是法庭，苏军要审判这些人，说白了这些人让苏军逮着了，苏军那我可不是美国人那样啊，美国人是这细菌武器没用在他身上，苏军觉得这细菌武器用他妈我身上了，我硬要把他们弄死，我不端还要拿到你的资料还要弄死你，当然拿不拿资料不好说，但说实话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当时去解放这个，可能731部队的这件事永远就没有人知道了，因为他们走的时候把整个那个四方楼那整个那基地都给炸了。
磊哥你说在那个哈尔滨他们做那个人体实验，
嗯，
国际记者报，一个是报苏联一个是报美国，这不那会儿他们就知道了吗？这个是1932年的时候，是吧，
就是还没全面打仗，
都还没开始战争呢。
嗯，国立公文图书馆吧，就是日本的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一份1945年1月当时731部队全部人员一共有3600多人，这里边包括军医技师，这里的军医技师基本上就都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个高等学府毕业的这些学霸精英们，搞这个医学研究的，包括这些个护士啊，包括相对于卫生员，包括这些个勤杂兵，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发现这个当时731部队的出现一具职员表，这个表里边就是日本，所以为啥我说我们今天提供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日本人自己记录的，都是档案，
他们那他们打卡记录，
对，而且日本都是档案，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随便打哪看来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就包括他们731部队刚才说吗，陆军防疫给水部编程总览，这是他们战后的731部队自己的人写的，这就是整个731部队的这个发展历史，包括他最后覆灭。但其实他这个资料反正在最后吧，就是美国人充当了非常不光彩的这个角色。
哼，所以说哪有什么绝对的朋友嘛，对吧，都是利益。然后我也知道啊，有很多小伙伴近些年也都有去过日本玩，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现在两国之间啊有友好协议啊或者有些贸易往来，友好归友好，但历史还是历史，有些事儿可以忘，有些事儿绝对有什么不能忘。有个伟人也说过，说中华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嘛，对吧？只有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民族的败类，这话没毛病。我相信每一个春点的听众都是理智的，然后也希望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不错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也都清楚日本当年到底对咱们同胞做出什么样的事儿。
你像那会儿那个还有一个贴731部队那车贴画、那
个、那种车贴、
嗯、
啊，那就他妈缺逼心眼。
你说这不判压个3年5年的，
是是是，
就拘15天嘛，按新姿势判的。
对，就今天其实我们在平时工作、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跟日本其实有很多对的，包括一些日本文化。在座几位其实对日本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很了解，但是一码归一码。这历史上的这些事儿，为什么我有时候非常反感现在拍的很多抗日神剧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把当年的这个穷凶极恶、凶残的鬼子，去用这么一种非常荒诞的、非常搞笑的这种方式拍出来，那你这是对于历史的这种背叛啊！这14年也好，这8年的全面抗战，这顿打不是白挨了吗？
嗯，
对吧？
行啊，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就不错延展了。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始终还是那句话啊，吾辈自强，铭记历史。行，如果您还有什么关于战争题材想听的啊，想听磊哥听的，今天磊哥一直在这个全程高能输出，
嗯，
我相信各位也看到了啊，咱们生人勿近的这个调性也起来了，所以各位可以找磊哥来点菜，关注咱们微信公众号春点就有进群的方式，然后最后也希望各位关注咱们的微博、B 站、小红书啊，有我们主播的一些动态。行，那最后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吧，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